禹王碑的真相，一场延续800年的人造天命骗局。拨开金石考据的层层附会，所谓神秘莫测、传为大禹亲刻的禹王碑，本质从来不是什么上古天书，而是一套彻头彻尾、逻辑闭环的人造神迹。它和梁山一百单八将的世界天书、古代王朝平凡改元造祥瑞、后世所有借天命定秩序、消弭纷争的底层逻辑完全一模一样。一、禹王碑的天生破绽。从史料与文字实证来看，这块碑根本经不起任何严谨推敲。先秦、两汉、魏晋、盛唐近3000年间，没有任何正史、经史典籍、地理方志记载过衡山存在这块大禹治水刻石。直到南宋嘉定5年，一名叫何志的文人声称自己听衡山樵夫指路，在人迹罕至的朱龙峰发现了这块古碑，随后将摹本刻于岳麓山，从此禹王碑才现世流传。再看所谓的蝌蚪鸟篆文字，更是疑点百出。它既不符合夏代尚未成型的文字形态，也和商周甲骨文、两周经文、南方楚越鸟虫书没有严谨的字形传承关系。笔画刻意扭曲盘绕，故意写得无人可识。连郭沫若这样的顶级古文字，大家耗时3年研究，也仅勉强辨识出三个字。这从来不是古人文字太过深奥，而是这套文字从诞生之初就没有固定的表意体系。解读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没有客观标准，解读者说这个字是什么，它就是什么。只要能凑出一篇大禹治水功德千秋的叙事，穿凿附会即可。就如同山间怪石，有人说像阿诗玛，像神仙异兽，旁人跟着附和变成了千古名景，本质全是主观投射。二、所有人造神迹都是为了解决人间最难的纷争，这套假托天命的玩法从来不是孤立，从古至今内核从未改变。先看水浒传的梁山石碣，梁山排座次是所有起义团队最无解的死局，谁上山更早，谁战功更高，谁人脉更广，谁身家贡献更大，谁为梁山负伤流血，每一笔账都算不清，每一分排名都暗藏不满与分裂的隐患。宋江的解法极其高明，让圣手书生萧让预先写字，玉璧将金大坚暗中刻石，把108人的名次、星宿、定位全部提前刻好，埋入地下，再借天降异象当众挖出。一块无人能识的天书石碣，直接把人间的利益、功劳、资历的争吵，全部转化为上天早已注定的宿命。凡人不必争执，也不敢质疑，天命既定，秩序就此安稳。再看你提到的三国纪元频繁更迭，古代政权每当统治不稳、人心浮动、权力合法性遭遇挑战时，最惯用的手段就是改年号、造神迹、出祥瑞，用天降异象、上古符命来证明自身统治顺应天道，以此压制质疑、收拢人心、巩固正统地位。这种逻辑甚至跨越时代，亘古不变。哪怕是近代战争之后的军衔评定，同样绕不开这个难题。一众身经百战、出生入死的功臣，各有战功，各有资历，各有追随者，排名与授衔永远不可能让所有人全然幸福。哪怕革命者有着远超旧时代的初心觉悟与格局境界，纷争与争议依旧客观存在，最终依旧需要最高权威一锤定音，用公认的顶层公信力终结无休止的争功与内耗。三、禹王碑的本质，穿凿附会的权力秩序工具，禹王碑的全部价值从来都不在文字本身。南宋为什么突然凭空出现一块大禹碑？彼时程朱理学兴盛，尊古崇圣，标榜王道功德是时代主流。一块无人能解的大禹古碑，既可以拔高南岳衡山与岳麓书院的文化地位，又可以借上古圣王大禹的治水功绩教化世人，宣扬正统道德，强化社会秩序。后世所有的解读本质全是主观附会，所谓的蝌蚪文没有字典，没有文法，没有同时代文字佐证，是读者不需要严谨的自行考据，只需要贴合大禹治水平定天下的主题，就能随意匹配文字拼凑文意。就像给怪石起名、给幻境赋予故事，你愿意怎么解释就可以解释成什么模样，永远无法证伪，也永远没有标准答案。800年来，无数文人、官员、名家为他背书、题诗、复刻、修缮，不是因为看懂了文字， 而是所有人都默契地愿意相信这个故事。一块无人能懂的古碑，只要被赋予了圣王天命功德的神圣光环，它就拥有了现实里的秩序力量与精神号召力。四，最终的真相，禹王碑根本不是什么下代遗物，也没有失传的上古秘密，它大概率就是宋代好事者凭空臆造出来的伪古刻石，用刻意造作的诡异字体制造出天命、神迹、上古传承的假象，用来承载教化、正统、秩序的现实目的。所谓天书，所谓蝌蚪古文，所谓大禹一刻，从头到尾都是一套成熟的社会统治心术。当人与人之间的排位、利益、矛盾无法用世俗道理摆平的时候，就假借一个不可质疑的上天、古人、神迹来定调。凡人的争论可以不休，但天命不容质疑。人世的评判永远有争议，但天书永远不会出错。而那些永远无法精准考证、永远可以随意解读的神秘符号，就是这套心术最完美的载体。真假从来无关紧要，人心愿意相信，它就流传千年。